主耶稣，谢谢你。早晨使我们有这个时间一起来享受你的说话。哦，主耶稣，哦，同进入这个蒙召者的得胜。哦，使我们看见征战的秘诀。哦，也在征战中胜过仇敌。主啊，祝福我们早晨的聚集。谢谢你，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创世纪共同追求的第23次，经文是创世纪的14章1至24节，信息是生命读经的第43篇，本篇的标题是蒙召者的得胜。哈利路亚，蒙召者的得胜。我想弟兄姊妹，刚过完属地的年，我们就要 接受这样的呼召，我们要做得胜的。上一次呢，我们来看到蒙召者接受的试炼。试炼呢，有两个，一个是饥荒，他很不幸的失败了，下到埃及地去。但是第二次的试炼呢，是弟兄之争。我们看到亚伯兰在那个时候他胜过了，他仰望神。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一周是在创世纪的第14章，这里他讲到有四王与五王的征战。在前言这边告诉我们，过河后的亚伯拉罕信心成长，对神主观经历加增。我们知道亚伯兰从一路开始呢，加勒底的乌尔，他一开始是走走停停，但是荣耀的神不断地向他显现。他有软弱，有失败，但是神把他挽回，所以他是不断对神有主观的经历，一次不够，两次不够，不断的增加上去。他经历了事件和伯特利的两个战口，足坛献祭，学习让神居首位。但是夸胡二这边，就上次的第一个试炼呢，他就举家南下埃及。第三句话这边有个刊物，这边可能少了一个软弱的软字，好，因个人软弱险些蒙受羞辱，在神特别的保守眷顾下，丰丰富富的回到迦南地。好，感谢主，他也因为这次的经历，他学习要留在神应许的地方。到了夸胡三这边，他与罗德一家有的这个冲突的时候呢，他显出宽广的度量。好，神再度向他显现，坚固他的信心。好像罗德很会选，选了很好的，但是神向他显现，举目向东西南北都是亚伯兰的，都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不在乎人怎么去选，而在乎神如何来说，神说的才算，人选的不算。所以他继续在希伯伦与神甜美的交通中。感谢主，到了夸胡二就讲到另外一个，就是罗德的这个，他没有留在祝福的源头，走上失败的道路。罗德他也算是这个前半也算是这个很好的上半场，他是跟随这个亚伯兰一路从这个两河流域一路出来，一路都要过河。甚至这个亚伯兰这个失败软弱下埃及的时候，他都还算是这个跟随着。那他跟随他其实一直过程中，他没有与神的显现，没有对神主观的经历，没有神的说话。所以这个当有一天他从埃及地回来，他也富足了，他好像也有什么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受到别的东西的诱惑而岔出。我们最怕这个，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比较单纯，你愿意跟随。当你好像社会地位上有一点，家庭好像有一点，你好像五子登科了这个时候考验就来了。你到底前面是为什么得到了祝福？你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在箴言那边29章18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他如果没有看见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就很容易啊受引诱就岔出去。所以在夸胡二这边啊，他说罗德没有看见神祝福的源头，他的源头是谁？他的源头就是亚伯拉罕。他没有看见这个源头，他就做了错误的拣选，他也不懂得谦卑，他凭自己的喜好就短视的就离开了。好，那到了夸胡三这边啊，他说他是渐渐挪移帐篷东去，好，然后到了索多玛住在那里。所以罗德在这边啊有两个步骤的失败，第一次是他的拣选，他没有看见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属于神的，他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的失败啊，他知道那是神所恨恶的，他跟随的日子必然啊看见了神的作为，神的法则，他知道神的心，但是他还是渐渐就搬进了索多玛，住在那个城里。所以在夸胡三这边说，若神所恨恶的你不恨恶，若神所定罪的你不定罪，最后说迟早有一天你会离开神，堕落到世界里。我觉得在这边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两种的视力，两种的看见。我的指的视力是这个眼睛的视力，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灵的。好像啊，这个罗德很有这个眼见，因为他一眼啊就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很会选，他选到他认为好的。但是另外一种啊是属灵的势力，他有没有看见那个是哪一个是属于神的呢？哪一个是源头的呢？啊，这个我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看见啊，还有这个势力啊，是很被提醒的。这个当我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也开始觉得我好像懂过一点什么，我好像比方说这个对产业有一点了解。我就自己暴露一下，这个有一次啊，这个我出差，回到家以后，我就跟我的家人说啊，某某公司啊前景非常好，我看着他们的产品啊，这个想法布局啊都是完美啊，他绝对可以打败这个他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对手。然后我就跟我的家人说啊，可以去看一下股票啊，应该很有机会。感谢主啊，我的家人很冷静啊。过了一段时间啊，那间公司的股票大跌。对，后来啊，这个我还不死心啊。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有一次啊，这个我的姊妹来问我说啊，我看到那新闻啊，某某公司啊，这个好像很厉害。对，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这个尝试一点小小的投资啊？我就说啊，根据我的分析啊，这个公司啊，世界上没有对手。这个应该是很可以的，好，然后我姊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去怎么样。哎，结果在我姊妹还没有进去之前呢，那个公司的股票跌了200块。然后两次之后，我就发现说，哎呀，我以为我属地好像有一点认识，我以为啊我好像懂一点什么，其实啊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感谢主哦，在属灵的一面我看得很清楚。我很喜欢大本诗歌251首，他说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信之后，我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的地位，荣耀归给神。在属灵的部分，感谢主，我知道我该留在哪里，我知道这里是祝福的源头，我知道我该在的地位是什么，我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好，这一点点小小的铺路跟弟兄姊妹的见证就要分享出来呢，是为着彼此的提醒，我们不能够因为你外面神给了你一点祝福，你就忘记了你该站在的地位是哪里，而受属地的诱惑就离开了。好，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看见。正确的看见如何来呢？其实就回到 第一大点的最一开始的第一终点，在于信心的成长，在于主观经历的加增。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神加增主观的经历，使我们有好的视力，能够看见我们该如何往前。到了第二大点啊，他提到一场的国际战争，但是这个国际战争啊，不是普通的。圣经啊，没有任何意思要浪费任何的一句话。他记录这个国际战争啊，是有目的的，因为他是与神子民发生关系的。那在第一终点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埃及地的战略，对不起，迦南的地理的战略位置，它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在这一块肥沃的土地呢，在西边有埃及，在东边是两河流域。所以啊，在以往的历史当中，若是这两方强盛要征战的时候呢，都可能会路过迦南地，包含古埃及曾经扩张版图一路到叙利亚的位置，那就有这个超过迦南地，包含波斯最后征服了古埃及，也是啊一路要经过迦南地，所以它是一块战略的要地。那这块要地啊，在夸胡一的时候呢，他这边说到，在神尚未毁灭索多玛和摩拉之前，那地看似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这个形容词是在十三章的十节，当罗德啊要去做拣选的时候所提到的这句话。哎呀，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哇，我们这个罗德弟兄啊，这个刚从这个埃及啊被带上来，
对，
在他的心目中啊，这个搞不好埃及才是祝福的源头。为什么？因为他下去的时候是饥荒，但是上来的时候啊，这个却满满的东西，满到甚至啊那块地容不下两家的人。所以他啊看到有一块地像埃及啊，他就想要拣选。所以我们这个罗德弟兄啊，他对主没有主观的经历，但是对埃及啊有许多主观的经历。所以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恋慕以及喜爱啊，就使他做了一个错误的拣选。我们何尝不是呢？我们每一天啊都在世界上工作，在世界上出路。当我们里面对主的信心稍微弱了，享受稍微少了，我们这些啊对属地的这个埃及的经历啊，就会不断的向我们招手，来吧来吧，来拣选埃及吧，来拣选一块地好像埃及一样肥美的地吧。所以我在读到这边的时候，这个形容词啊，这个看似耶和华园子也像埃及地，对我来说啊是一个很强的提醒哦，我们不能够被埃及的经历所蒙蔽了。到了第二终点啊，他提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一段历史，在十四章这边提到这个北方的以兰王基大老马统治了南方的诸王，这个有十二年之久，到第十三年，他们南方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背叛了他，不愿再侍奉，所以北方的这个基大老马呢，他就一路的征讨下来。那南方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王呢，他们也联合了其他的王要抗拒他。所以在第三终点的时候呢，是北方四王啊一路征讨下来，打败了很多民族，最后到了西定谷。那在圣经的中间是写沿海，也就是死海好的西南端，要与五王来面对交战。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啊，五王被打败了，还有许多的战士掉到十七坑里，其他的人逃往山上。四王呢就掳掠了索多玛俄摩拉的一切，因为罗德住在索多玛，所以他连人和财物也通通被掳走。好，我们来看到这场战争的时候，四王啊是远道而来，是主攻；五王啊是以逸待劳，是守方。 战场其实是谁选的？战场其实是武王选的，武王在那边摆阵的，但是却最后啊打仗的时候却逃了，还掉到坑里。那特别啊提到这个他们逃的时候呢，提到是索多玛、俄摩拉、他们逃走、这个临阵脱逃啊，然后掉到坑里啊，还是战场还是你选的，就这个满满的讽刺、这个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最后却是这样子、那第四个终点说到国际的局战争和时局变化都有神主宰的安排，有神的目的。我觉得夸胡一这边几处经节啊，真的是说得非常好。尤其啊，我们在台湾刚经历过选举，选举啊，好像是我们票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但是啊，主宰却是在神的手中。所以箴言21:1，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好，这个在45:7，他能使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今天好像我们地上有一些的看法，好像时局会是如何如何，但是这一切都在神主宰的安排底下。阿们。所以我们要认识时局、国际的这些事情，都是为着神的心意来效力，是有神的目的。到了括弧二呢，罗德好像是池鱼之殃，但是啊，我其实反过来看，四王五王才是池鱼之殃，因为啊，重点是罗德啊，重点是这两家的希伯来人，这个神啊关心他的子民是万有效力，叫他们要得益处。在这边啊，夸胡二这边提到，只有加全加利只有两家希伯来人，这个是在创世纪的14:13这边有一个逃出来的人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好，创世纪的14:13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希伯来就是越过、渡过的意思，也就他们就是过河的人。全迦南地啊，只有这两家是过河而来的人。感谢主，好，他们在那边啊，好像是客旅，实际上是主角。就连发生的战争啊，他们都是主角。好，这个这一周我也很享受这个过河的人的这个诗歌。好，弟兄姊妹有空可以把这首诗歌拿出来唱一唱。唱诗人的第6季的第4集。好，这个感谢主，我们都是希伯来人，我们都是过河的人，我们是望断给予奖赏，所有虚假埋葬，过河的人没有懊悔彷徨，因意向定准目光。阿们。感谢主。到了第夸胡三的时候啊，这个罗德啊，他前面是住在索多玛，他离开了，他很平安，但神不平安。神啊不平安一个希伯来人啊住在那个罪恶的地方，神啊要唤醒他。我觉得罗德啊住在那边啊，这个因为他没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他能够睡平安觉。好，我们啊，这个当我们好像以为可以靠什么的时候，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时候。这个罗德住在那边，他靠谁？他靠的是索多玛王。那索多玛王战争一爆发了，他先逃跑，先说他逃跑，掉在坑里啊。所以你靠的人可靠吗？啊，环境来了，他先跑啊。你以为啊，这个你有财物可以很可靠吗？你有钱，一切可以做很多事吗？结果你的财物被掳了啊。你以为啊，有一个城很可靠吗？那个城也没有用，也保护不了他。所以当神啊。当人离开神以后，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要建造城保护自己，我们人啊就要做很多事情啊，让我们觉得安心，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依靠的啊。你包含现在这个很多亲子的朋友，很多这个上班族都说啊、哦，我要财富自由，我要靠什么？我要买保险，我要靠什么？哎呀，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不可靠的。 当我们对神有主观的经历，我们就认识他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神。神借着这个战争啊，来把罗德叫醒。我们不要啊，神兴起环境来叫醒我们，然后我们现在就醒起来，认识什么是真正可靠的。夸胡四这边，这个他是说，这个战争是为着神的子民而兴起。主啊，这个是为着神的子民而兴起来的，是为着叫醒他。你知道神为着一个没有主观经历的罗德啊，可以许可这么大的战争发生，就知道神啊，他不放弃一个弟兄，就知道我们的神啊，他是不放弃这个希伯来人。你看我们今天啊，带人得救以后，我们所带得救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作希伯来人，与我们同作过河之人。我们服侍人一段时间啊，我们就会想说，哎呀，他怎么对神还是没有经历，他怎么还是这样子，他怎么还不够长得不够快，我们里面啊就会有一些的挫折。但是我们的神啊，他并不放弃任何属于他的人，他不放弃到一个地步啊，甚至许可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就是要拯救他。我们知道罗德弟兄啊，拯救出来啊，这个他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最后啊，这个他是摩押人的先祖，摩押人是路德是出自于摩押人，路德呢只是这个基督耶稣的先祖，最后是为着生出基督的。所以神今天啊，让这么大的事情发生，最终的目标啊，还是要生出基督。我们有没有办法看见我们那些还在被我们服侍当中，还在被照顾中，还没有主观经历，还在起起伏伏的圣徒，最终是能够生出基督呢？主啊，盼望这样的眼睛使我们也能够得开，让我们对于周遭的罗弟兄们很有盼望，因为他最终啊是要生出基督的。好，那我们到了第三大点，就来看亚伯拉罕为弟兄勇敢的征战。这个征战的过程啊，也是神的安排，一个逃出来的人能够逃到这个亚伯兰那边去通知他，他不是躲起来。你知道战争有时候追杀嘛，这个他打败了，他知道要去找谁，他去找到亚伯兰，这是神的安排。到了这里啊，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他不顾自己安危啊，这个就率领家中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啊，这个去上去征战。这个我以前呢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对这个318人啊印象很深刻。对，我们要做特种部队，好，要做318人。好，那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实在很佩服亚伯兰老弟兄。他这个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对不对？后面啊，这个又过了不知道多少年，可能已经是八九十岁。所以我们亚伯兰老弟兄带着318精练壮丁啊，我们老弟兄啊，实在是满了信心。他这个老弟兄披挂上阵啊，就说出啊他的迫切。精练壮丁啊，这个平常都在这个健身房里面啊，这个上战场，这个可能觉得是天职啊。但是啊，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弟兄啊，这个亚伯兰弟兄啊，这个年纪虽然老迈，但是为弟兄征战的心啊，尤胜精力这个年轻人啊。所以他起来啊，这个为弟兄征战，直追到大马色附近。大马色在叙利亚的境内啊，所以我们刚才知道这个他们征战四王一路往南，好，一路到这个死海，好，已经到南了，然后却征战一路追到这个最北边去，把弟兄啊这个杀败了仇敌，把所有的这个财物妇女人民啊全部都夺回来。好，所以在夸胡二对不起第二终点，他说有深切的爱，肯为软弱弟兄冒死，在爱里就没有所谓的牺牲。我觉得这边啊，就是对我们亚伯兰弟兄啊最好的形容啊。我们要是到了八十几岁的年纪啊，这个舟车劳顿啊，可能 不用上战场啊，就已经是 很拼老命了哈。这个我们弟兄啊，他是这个不顾一切啊、他们不是这个在第三周年说他们是外行人，他们不是打仗的专家，这是为着这个被这个软弱的弟兄啊，不顾一切就是要往前去。那对照到罗德呢？我们知道他在拣选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索尔一个是肥美的，他就拣选了。这个拣选的潜台词是什么呢？这个拣选的潜台词就是我要好的，我把没有那么好的留给你。好，所以亚伯兰啊，他是感谢主，他是非常的度量非常的大。好，他没有说这个，哎呀，这个人这个死就死吧，这个离开就离开吧。他听到这个软弱的弟兄啊，他不计前面发生的事情，他不计算弟兄的软弱，他也没有幸灾乐祸。所以在括弧二说，他是如同一个乳养的母亲顾惜自己的孩子。主啊，我们都需要像亚伯兰一样哦，我们的弟兄可能会软弱，我们的弟兄可能会辜负我们。主啊，我们不是审判的这个法院，我们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主啊，我们是乳母能够顾惜自己的孩子。在括弧三说，这种迫切，这种征战的灵是禁食祷告的起源啊、我们有时候为着我们的弟兄要禁食祷告，有属灵的征战，直到我们的弟兄能够得胜。
是
在第三终点，在信里神是把握，所以他不惧怕那些身经百战的四王能够上去征战。征战前要做什么呢？在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当他跟索多玛王回答的时候呢，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这个已经说出他征战前啊，他就已经接触了神，他已经啊把这些啊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征战前最重要的是先祷告，去看望弟兄前需要先有祷告。括弧二说，有人夸车，有人靠车，有人靠马。现在的翻译是有人夸车，有人夸马。我们要夸的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好，我们不是靠别的，靠马得救是枉然，马不能因大力救人，只有我们的神能够拯救人。到了括弧三，我们的征战不是靠刀枪与铜戟。后半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看，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全在乎神。所以今天我们去看望我们的弟兄，不在于我们有准备了多好的点心，不在于我们有多好的口才，在于我们向神的祷告，在于我们里面属灵的征战。因为到了括弧四说，我们有信心的行动，它显出神的同在与背书。感谢主，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背书。征战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真正的战略目标，我们亚伯兰去，他好像是把人跟财夺回来了。我们今天啊，看到弟兄他软弱，没有过教会生活，我们不是只是把他邀请到一个聚会中，真正的战略目标啊，乃是最终盼望我们弟兄能够产生对主主观的经历。真正的战略目标啊，是我们的弟兄啊与这位神发生关系。感谢主，这是一个新的年头、提醒我们要为弟兄来征战，抢救罗德，抢救我们的弟兄。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第四大点，麦基洗德的执事。这个亚伯拉罕他为了罗德而征战，他直追到但，而且啊又在夜间啊这个再追到大马色。这一段这么长的距离，大概啊是台北到嘉义的这个距离。 以这个年长的弟兄率领啊318个这个壮丁能够一路过去，不仅仅打胜仗，还要把这一群人带回来。
哎呀，
这个带老西幼的，还有一大堆的金银财宝，以及罗德啊，他们再把他从这么远的地方再拉回来。所以你看到整个啊这件故事啊，重心跟主角其实就是罗德跟亚伯拉罕。所以呢，我们可以确定，在这场国际的征战里面，乃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耶和华，哎，主导了这一出戏，能够希望罗德能够啊看见他所做的事情，以及啊也看见亚伯拉罕确实能够为弟兄啊付出了他自己。好，他回来的时候呢，感谢主，当亚伯拉罕呢、啊、接近了这个归途，这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人出现了，他叫做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呢、他就出来迎接了这个亚伯拉罕。那麦基洗德是谁呢？感谢主，在麦基洗德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啊，他没有记载他出生是谁，他的父母亲是谁，都没有，就像平白的就出现在这里，而且呢，他还能够啊，为这件事情献上饼和酒来祝福亚伯拉罕。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麦基洗德啊，一定有他的等次的存在。所以我们在第一终点，我们都特别来看一下麦基洗德呢，可以说是预表基督是神的大祭司。哈利路亚，他是神的大祭司。那他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他翻译出来呢，就是公义王、撒冷王，就是平安王啊。所以呢，这样子的描述说出了，他其实也看见在以赛亚书这边也记载，基督也是公义王，使万有与神以及万有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的。这个对的整个的这个基础就是建立在公义上，而公义呢就能够带进平安。基督也是平安王，借着公义带进神与我们之间的平安。他是君王，做了祭司，这意思就是他是君王，同时也是祭司，所以他的祭司的职分就是特别是君尊的。感谢主，这段在以赛亚书32章这边有特别说到。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32章15节，这边有说，圣灵要从上浇灌他们，旷野要变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于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静稳妥，直到永远。而耶和华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无忧的安歇所。感谢主，这边就是指明的，当基督再来治理这地的时候，地上并满了公义，而这公义要产生平安、平静以及稳妥，直到永远。所以这么说来，你看麦基洗德借着这个来迎接亚伯拉罕的得胜，就自己把这公义的比喻带了进来，借着这个得胜而带进了平安。所以我们在第二终点来看，夸胡二来看，在创世纪里面，所有的人重要的人物都有族谱，唯独麦基洗德没有，他没有父也没有母，没有族谱，也没有时日之时，也无生命之中，与神的儿子相似，是永远为祭司的。感谢主，所以麦基洗德就是象征预表了基督是神的大祭司。所以在这样子的圣经里面，神圣的主宰没有记载他的这个出生日以及他的生命之中，所以用他来正确的预表基督是那永远的一位，永远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诗篇110篇第4节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起了誓，他就绝不后悔，为基督做见证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麦基洗德在这边的出现，表征这个亚伯拉罕借着他的得胜，借着他 这个把弟兄再能够救回来这件事情，哎呀，他就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他这次显现却是能够代表着他是以神的大祭司的身份向亚伯拉罕显现。说到这个祭司，感谢主，我们呢通常比较熟悉的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亚伦的祭司职分，但是当我们认真的来看创世纪这十四章这边所提到的麦基洗德的这个大祭司的等次，其实是在亚伦的执事之前就出现的。所以就着神的心意来看，我们可以这么看，我们了解亚伦的等次是消极的，为了对付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能够蒙他悦纳的。但是呢，麦基洗德的等次却更高，他是积极的代求代祷的，而且他是供应饼和酒的，好叫啊他们的供应能够滋养得胜者。所以这是啊表征今天我们在神的心意之前，我们啊神盼望他能够啊看见我们都是得胜的，能够啊把他自己作为饼和酒供应给我们。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看到在基督的整个的预表里面，基督在麦基洗的这个等次，他所做的就是他今天在天上，他在复活里，在天上的帐幕里，坐在神的右边，而且在宝座上尽职事。他在那里，哎呀，供应饼和酒啊，滋养得胜的人。当然，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一段亚伦执事的部分，也就是他在地上，他完成了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哈利路亚。哎呀，有时候啊我读到这一段，我就觉得主啊没有错，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赞美你，因为啊你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但另一面呢、啊、我们更要赞美你，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站立得住，今天我们这边能够有得胜，乃是在于你的供应。哎呀，享受你油和酒和饼的供应，享受你在执事宝座上执事的代求。今天我们若是啊没有看见我们一切的事有神的有基督的代求，那我想我们啊对神的认识啊还可能需要再更进一步。所以进到第二终点，这边就特特的说到了麦基洗德背后的代祷。这一段呢、啊、其实形容的非常的特别，因为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麦基洗德啊在这个亚伯拉罕征战的过程中啊，圣经都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李立庸在生命读经里面特别说到，他啊绝对相信叫麦基洗德啊不会无缘无故的就出来在最后啊哎这个拿出饼和酒作为祝福，乃是啊他在这一路的过程里面他都相当的关心这样的事，他就像这个在暗中的观察和代祷，能够啊顾到神的选民。感谢主，这是一幅很美好的图画。就如啊这个德荣刚提到的，这边有两个希伯来的家，一个被掳走了，一个在过程中啊这个要去拯救。所以啊麦基洗德啊这边呢、啊、他就在这边要如同神一般的观看这件事情，也为这两个家代祷。所以他为亚伯拉罕代祷，他也为罗德代祷。感谢主。所以啊当有一个人能够啊从索多玛逃脱出来，并且能够向亚伯拉罕报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出于偶然或者是侥幸。你想想这个啊虽然只有两个希伯来人的家，但是啊逃脱出来的那个人啊却能够啊来找亚伯拉罕，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啊这边呢、啊、能够来这个完成这件事情，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代祷力量来支持他。感谢主。我想亚伯拉罕的年龄啊刚刚已经说过了，他能够做出这个勇敢的判断，我相信这是他跟神这个非常亲密的交通。这个弟兄在生命读经里讲得很好，若是我们啊我们可能说啊哎呀既然都已经被掳去了，我们就啊这个为他代祷，为他祷告啊，求主来帮助他。但是啊我们不一定自己都能够啊献上我们自己，并且带着这318个壮丁啊前去拯救。所以亚伯拉罕的行动其实啊说明了神借着亚伯拉罕来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 所以在夸胡山，我们在地上生活行动，经历许多奇妙的事。实际上在背后，我们的大祭司真麦基洗德，也就是基督，常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的代求者。没有他的代求，我们何等容易跌倒退缩堕落。是他代求的代祷的应庇，顾念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感谢主。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一段，顾念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哈利路亚。今天呢，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哪怕我们就如同罗德一般，这个不仅移到了索多玛，还要战败了被掳去，
是
这位啊基督，他都能够为我们代求，能够顾念我们，让亚伯拉罕来拯救我们到底。一面来看呢，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刚强站住的时候，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
乃是啊今天他代求的功效。但是啊，我们也别忘了，有时候我们的跌倒退缩堕落或者是失败，也因着他的代祷，叫我们能够得蒙保守，并被拯救到底。
是
哈利路亚。哦，他是一位拯救到底的神。
Amen。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供应是饼和酒。
是，
说到饼和酒，在圣经中啊有多次提到饼和酒。在夸胡一这边说到，主耶稣离开门徒的那一个晚上，亲自设立了主的桌子，供应门徒饼和酒。饼就是指的神成为生命的粮，这生命的粮成为我们可吃的那一位，供应并喂养我们。而酒呢，就是指完成救赎的血，哎，来作为预表，解除我们的干渴。而基督自己乃是经过十字架的过程，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蒙作为蒙召族类的供应和满足。哈利路亚。这边不仅仅是供应，更是满足。换句话说啊，基督作为我们的饼和酒，他不仅除掉我们的一切在神面前的不义，他更成为我们的供应，好叫我们借着吃他喝他享受他，至终能够得着满足。很多时候供应不一定有满足，但是呢，主我们的基督却是我们供应，并且能够供应直到满足。哈利路亚。我很宝贝这样的满足，因为啊，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呢心中有许多的不满，有许多的缺欠，这位基督都能够成为我们的补满，因为他的供应能够无限的供应我们啊，让我们完全的满足。所以在夸胡二这边，主也曾经应允我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最高的奖赏之一，就是等到主得胜回来的时候，要和所有的得胜者一同吃喝快乐，一同吃这葡萄树的产品，有千年之久。这是指着我们这进入千年国所说的。感谢主。而这些饼和酒服侍的对象呢，是得胜者。第四终点这边就特别说到，麦基洗德服侍的特别对象乃是得胜者。呼召我们的神，他有一个渴望，他盼望能够得着一般人在这个地上为他活着，能够成为他的见证，能够不至于啊让神的权益在这个地上受过损害。
是
Amen。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需要更认识的。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成为得胜者，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而已，更重要的是它是符合神的心意。 Amen。 所以我们需要成为得胜者，而我们能够胜过他，乃是因为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不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
Amen。
哈利路亚。得胜者就是不爱自己的魂生命。什么叫做爱自己的魂生命呢？尼利翁啊，在他的著作里面曾经说过，就是啊，爱那些使我们魂啊感觉到美好的事物。很多时候啊，我们的魂不愿意受苦，所以啊，我们就不会选择那些啊让我们的魂受苦的事。但是啊，你要说今天呢，亚伯拉罕要去救这个罗德的过程里，他 魂里会不会苦啊？会，
对，
会难过，会不舒服，要追这么远，要走很远的路，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啊，他的魂啊，不爱惜他的自己的魂生命，他就能够啊拯救了他的弟兄。感谢主。所以得胜者就是啊，不顾惜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所以以过我们的这诚心圣言里面提到，我们需要能够啊杀死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些啊外邦的势力，哦，叫我们不爱惜我们的魂生命，好能具有美地，就是基督，能够享受他一切的出产。所以夸尔这边也说到，我们每天起来要击杀一些王，打那美好的仗。感谢主，我们有许多的仗要打，天天都在这个过程里，不管我们的工作环境、学校或者是家庭里，我们呢里面外面都需要击杀我们里面的诸王。很多的时候仇敌不是我们外面看得见的人事物，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里面的己，天然的心思、放肆的情感、顽固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搅扰，而成为仇敌攻击我们的利器。
是，
所以呢，仇敌就可能制造消极的思想，哎呀，像火箭一般突然射入，使我们就陷入了软黑空闷苦的辖制里。
阿门。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感谢主，我们有时候啊，一旦呢、啊、顾及到我们的自己，我们呢、啊、就出现了缺口漏洞。
对，
这神呢、啊，这个仇敌撒旦的火箭呢、啊，就直接的射入。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服侍啊？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哎，你可以啊，今天不用去啊。哎，我们有许多的建议就在我们脑海里出来了。
是，
当我们啊受这些建议的辖制，我们果然没去以后，哎呀，我们又陷入了这个软黑空闷苦的情形里。这就是因为啊，我们不常啊能够起来，借着神的能力、基督的供应来击败这些王。所以啊，我们在这场仗上就输了。但不，我们需要能够、啊、面对这三个仇敌，使臣不冷不热，不结果子，好叫我们能够天天有一个正常的诚心祷告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人，能够来征服这最难的敌人。哎，请注意这边说不断的征服，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些啊这个仇敌在我们里面，今天击杀了，明天呢、啊、可能还会出现。
是，
就像旧约里面呢、啊，好像外邦势力啊，永远杀不完。感谢主，所以我们都需要常常都不断的征讨这最难的敌人。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从亚伯拉罕为罗德征战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需要为福音朋友或者是我们旁边软弱失败的弟兄们能够啊征战。
Amen.
哎呀，有一个征战的灵。
是，
而我们征战的兵器啊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也就是要有神的话，好叫借着我们认识神的话，能够啊成为攻倒坚固的营垒，将理论还有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才能够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服基督。哈利路亚。哦，我们实在需要天天进入神的话的享受里，好叫我们不在这些外面的事物上 被辖制。哦，所以在夸胡三这边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苦苦哀求的罪人。哦，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战士。哦，我们乃是靠着主的能力成为得胜的战士。当我们杀尽诸王的时候，凯旋归来，我们的麦基洗德就会出现，迎接我们，庆贺我们的得胜。而这个也就是我们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我们击败仇敌，并且享受麦基洗德的供应。这供应的饼和酒就成为我们的喜乐，然后成为我们的满足。
是，
弟兄们，这个每一次我们的征战都会啊跟神有更新一步的认识。
对
基督的认识啊，就如同这位麦基洗德一样，他的出现其实啊说明了亚伯拉罕在属灵的经历上有一个新的进步。所以你会看见后面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的祝福，其实啊对神的称呼开始不一样。 因为借着他的得胜，他认识神更进一步的所事。哈利路亚。所以夸胡四这边说，亚伯拉罕的得胜恢复了整个环境的规律和秩序。我们在还没有出去征战前，看起来啊都是混乱，而且啊，哎呀，没有公义和平安的。当我们能够呢啊信靠神，能够击败诸仇敌，遇见麦基洗德的迎接时，我们就享受他作为我们的平安，以及享受他成为我们的公义。
是，
感谢主，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啊，我们去看望一些弟兄，哎呀，固然呢、啊，看起来他相当的为难，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啊，我们愿意前去的时候啊，跟他谈一谈，跟他分享一下，跟他唱一首诗歌。当然，你看到他的脸改变了，哎呀，你的心也改变了。这时候啊，你就发现平安就在你们中间呢、啊、升了起来。感谢主，我们就享受基督成为我们的交通中的平安。哈利路亚。这是麦基洗德给我们作为饼和酒的供应。好，第五终点这边说到麦基洗德的祝福和尊优。刚刚提到借着亚伯拉罕的得胜，麦基洗德来见他的时候，他头一次使用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哈利路亚，这是第一次这样的称呼。但是呢，亚伯拉罕呢随后就立刻学习使用了这样的称呼。我想他不仅仅是学习这样的称呼，乃是啊他在整个这个征战的过程中，并且把罗德拯救回来的过程中，他非常看见了、啊、神在他这一路的保守与看顾，也成为他得胜的力量。所以呢，他知道有这样的事，所以呢，当麦基洗德这么称呼这位神的时候呢，他立刻觉得认同，他就借着这样的词来说出他对神的认识。所以就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阿们。我在想啊，我若是啊亚伯拉罕，这个啊面对这么多啊这个打完胜仗的王，我肯定是非常紧张的，要带着这么少的人啊前去要打胜仗，还要把人救回来，可谓是前途茫茫。但是他当他完成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乃是这位神，这位主成为他的力量，也成为他的能力。感谢主。所以呢，神是天上的主，他也是地上的主。我们要认识在我们生活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能够，他确实就是这真正的主宰。我们不仅如此尊称他，我们更乐意把主权让给他。哈利路亚。不仅仅是至高的神，他还是天地的主。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权在他的手上。所以呢，在第四小点这边说，地是神和撒旦征战的焦点，我们渴望叫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的世界我们都看到如同乱堆，哎呀，这个光选一个立法院长都能够跑出好多门来。哎呀，这些事情啊都是乱堆。
对，
但是在召会里，我们需要先归于一个元首之下。
Amen。
就是归于这位天地的主之下。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呢、啊、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啊，我们就能够、啊、享受平安，享受一切的公义。夸胡二，优先的优尊优的来先祝福人。在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啊，一般都是向来卑小的蒙尊优的祝福，这是一无可驳的。祝福证明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尊优。换句话说，祝福都是啊位置高的来啊祝福卑下的。所以当麦基洗德祝福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献上他所上等的乳物中的十分之一。所以呢，这也证明了麦基洗德的尊大。你这边看来，亚伯拉罕认识麦基洗德，他也愿意啊把他所献上的这个好不容易夺回来的上等的乳物十分之一都交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甚至于将来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包含亚伦所出的利位支派，都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意思就是那时候啊都包含在 亚伯拉罕里面，是亚伯拉罕的 后嗣，向着麦基洗德纳上十分之一。这证明了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大祭司的基督远超按亚伦等次的众祭司。感谢主。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你就要看到整件事情，麦基洗德完整的完全的代表这位基督。所以呢，这个整个征战基本上就是神在这里借着他们的代求保守亚伯拉罕能够救回罗德一家，而在这边呢，让亚伯拉罕有一个更深的经历。哈利路亚。末了的部分呢，亚伯拉罕不仅仅纳上了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他面对索多玛王说的时候，索多玛王这时候出现了，他虽然之前掉在坑里，但是这时候出来了，他说，哎呀，你既然能够帮我把这些都救回来，人口给我就好，财物你就拿去吧。听起来是一个正当的提议，毕竟亚伯拉罕花了这么多的努力才能够把人带回来。但是我要说，这个亚伯拉罕却在这边很非常干净的回绝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你看他在这边用了天地的主和至高的神，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有。他把自己的份还给了索多玛王，这对周遭的人来说是极强而有力的见证。感谢主。他知道他今天的源头是谁，他的源头乃是这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所以他知道他不用拿索多玛王这个要给他的一切的财物，
是
因为他知道使他富有的不是他，乃是这位神。 Amen。 所以呢，当在旁边的人看见这件事情，他们一定非常的诧异，因为这跟之前的习惯完全不同。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他所说的，就是有一位神从这位得胜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口里面说了出来。哈利路亚，这实在是一个美好有力的见证。
Amen。
但是呢，他又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
是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Amen。
这边有一段说所应得的份，换句话说呢，他们打胜仗，他们本来就有一份是可以拿的，而亚伯拉罕他的那一份他没有拿，但他却顾到了他跟他同行出去的所有的战士，他们该有的那一份还是要让他们拿去。所以他说他对着战士以及盟友是公平的，向着他显出他在这一份的崇高。感谢主。他自己回绝，但是他却顾到他的所有的战士朋友们。而这一点在第四终点这边说到，人在凯旋得意的时候特别容易失败，亚伯拉罕却能够在这样的得胜中能够再得胜。哎呀，我这一次读的时候就很摸着这个叫再得胜。 Amen。 他的得胜他没有陷入第一这个前一次得胜的试诱里，他还是越过了这个试诱，他能够再一次的得胜。他拒绝了这个属地的贿赂，而能够专心的面对神，因为他知道他所侍奉的乃是神，这是何等的高超。亚伯拉罕在这里活出了一个信靠神的生活，高过了诸王。哈利路亚。你能想象这个亚伯拉罕是曾经卖妻子的那一位吗？哎呀，感谢主，的确是在神在他的身上行了大事。
Amen。
所以末了我们来看一下结语。第一终点，我们遭遇的事绝对没有偶然的，在环境中要认识神主宰的权柄，在苦难里要看见主管教的手。
Amen。
这点实在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视力，属灵的辨别力，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有这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在后面主宰的这一切。
Amen。
第二个，在里面我们的己还有没有变化过的魂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仇敌，我们若认识自己，我们就不能够放松， 需要天天击杀，好叫生命能够长进，而每一次对付后就能够享受基督特别的供应。哈利路亚。当我们越过了我们自己一些的软弱，战胜了我们里面一些的仇敌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神就给你特别的供应，并且你会享受他特别的名，哎呀，他的丰富就更多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最后我们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同作肢体，哦，为着软弱失败的信徒，我们需要有征战的灵，不信靠我们自己，乃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哦，并且呢与天上的代祷呼应，来打这个美好的仗。我们实在是需要天天都在征战的灵里来打这美好的仗。哈利路亚。所以这一篇的信息的题目就是蒙召者的得胜。
Amen。
我们都是蒙召的人。
Amen。
我们要得胜就要记住这一幅图画，这个借着外邦国际战争所引导出来一幅美妙的图画。
Amen。
看见亚伯拉罕为弟兄的征战，看见他这个跟神的关系更往前，看见麦基洗德的代祷，看见这些事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都要成为我们的这个特别的供应。
Amen。
哈利路亚。哦，主，我们谢谢你。
Amen。
哦，实在叫我们更多的享受你做我们的供应。
Amen。
叫我们能够在这样蒙召里作为得胜者。
Amen。
哦，享受你的饼和酒。
Amen。
哦，享受你的说话。
哦，
真叫我们能够在活在身体里面，
阿们，
顾到所有的圣徒，
阿们，
主啊，能够为你征战，
阿们，
哦，能够一同在身体里建造你的自己，
阿们，
主，我们赞美你，
阿们。